这是2020年12月15日，我国高分六号卫星从太空拍摄到的画面。卫星图片锁定的区域位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繁衍出红色，说明流域疑似受到污染。
两条黄金隧道，太浦河和京杭大运河。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包括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跨江浙沪的示范区不仅是长三角，也是整个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龙头。示范区生态环境受损，引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高度关注。
河流污染原因的分析要比湖泊要难，污染源
京杭大运河、太浦河流域受污染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此案层转至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管辖。
这块热土经济活动十分频繁，晶体主体十分繁杂，
红色标注比较明显的人民河。
专案组了解到，卫星图片繁衍出的悬浮物浓度这个指标与地表水监测中的浊度指标相关性很强，这是一个在过去被监测却从未被列为评价考核的指标。根据浊度数据的指引，专案组最终研判出四大污染源，查明水体浊度高的原因主要是沿岸砂石码头多，长期作业致河底形成浅滩，而航道或船吨位大，航行时搅动底泥所致。
淤泥搅动之后可能引发这个原因。
专案组认为，想要降低全流域水体的浊度，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坚持法治思维，梳理行政机关职责，督促其依法履职。二是运用系统性思维，协调各方力量，重点整治港口码头砂石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全面彻底消除污染源。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这里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捍卫公益之诉》。对于长三角生态绿色示范区跨流域治理来说，查明了污染源，工作只进行了一半，更难的是后面的攻坚治理工作。这些产生污染的砂石码头到底由谁监管，又是怎样在监管？
我国主管港口码头的行政机关是交通运输部门，黄金水道旁的砂石码头，交通部门有没有监管到这些问题呢？
有一定程度上呢，可是各自为政。
交通运输部门认为，按照我国港口法规定，港口功能仅限于船舶进出、停泊、靠泊、旅客上下、货物装卸、泊运、储存等，并不具备生产功能。码头乱象的症结，就是由于港口码头企业主擅自扩大经营范围，违规在码头内上项目搞生产所致。
生产经营场所跟码头区域呢，一定程度上混杂在一起，就很难区分。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为方便运输，很多企业都是沿河建厂设码头，前院是生产区，沿着河的后院是码头区。虽处同一地块，但前后院因属性不同，所涉及到的行政监管部门也不同。为严格管理，一般要求两个区域要分开。为了向记者直观介绍前后院的监管职责，交通运输部门选取了一家有代表性的企业。在这里，我们果然见到了这样一扇用于分区的栅栏门。
说你从那边开过来的话，这边是我们的生产区了。
哦，我们过去看看。
大概是这样子的。
哦，这边有一块牌子，就是以这个绿色栅栏门为界，那边是生产区域啊，这边是码头区域。
交通部门负责人介绍，他们职责相对单一，主要是对后院码头上的货物装卸、泊运、储存等进行监管，而前院的生产经营活动牵涉到的监管部门较多。为绕开监管，有些企业打擦边球，把项目建在自家后院的码头或是周边空地。这家企业当时就显现出了这种情况。
所以他不走进去看，还真不知道你在里面。
他里面走进去看了，但是我没跟他介绍。
交通运输部门认为，港口码头这块地虽然是他们在主要监管，但如果企业扩大经营范围，私上生产项目，这要由其他行政机关监管。
因为我也没有法则，我不能去罚他，
拿砂石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到生态环境部门做环境影响审批、排污许可审批。对此，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是怎么监管的呢？
交通部门发了码头许可证，码头经营企业就可能认为我是合法的，根本不知道因为你环保上还有一个环评。
生态环境部门的这位负责人说，如果企业不做环评，私上项目，躲在港口码头内生产，远离居民区，没人举报，他们也很难监管。他认为港口码头的监管还是要由交通运输部门主导。
我们的重点呢是我们的工业企业生态环境部门，因为这个码头的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就是管港业管环保，它是这个行业主管部门是这个我们交通运输部门。
按照法律规定，水务部门负责河道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批和港口取水许可审批。对于专案调查发现的砂石码头污染乱象，水务部门负责人表示，仅靠他们一家也很难监管。
全靠我们水利上来，它肯定没有能够达到，完全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一些部门还是局限于原有的思维，特别是对现在它码头的这些变化，它没有去及时的来适应，来提出自己的一些监管的思路。按传统说，严格上它也没错，但是事实上码头的业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各个行政机关都各自为政，那么负责统筹全面工作的属地政府又是否采取过行动呢？从水污染最为严重的区域所在的平望镇这位负责人的说法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解释。
这些年发展下来，就是一些问题确实也很多，那么我们呢，就是从环保角度也好，从生态角度也好，就是肯定是有个轻重缓急了，就是对我们来。
平望镇这位负责人介绍，这些年他们一直密切关注着辖区内考核断面的五项指标，着力整治散乱污企业。由于化工、养殖等重污染问题比砂石码头这类轻污染问题更迫切需要解决，因此这些所谓的轻污染问题就被摆在了次要位置。而这次专项行动也让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国家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
意识方面确实也没有这个足够的这个认识深刻这个事情。
专案组认为，要想彻底消除污染源，恢复大运河、太浦河流域清澈水质，必须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协同各个行政机关形成合力，对流域内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性整治。
为统筹高效治理，专案组向大运河、太浦河流经的镇泽镇、里里镇、松林街道等八个乡镇街道发出检查建议，督促属地政府带领各个行政机关协同开展流域整治。
九龙治水，单靠一个部门是无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检察机关协同下，吴江区人民政府责令吴江区污染防治攻坚办牵头，联合交通运输、生态环境、水务、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五个部门，以现场办公、公开评分的方式，从行政监管的各个角度全面梳理排查出来的56家涉案污染企业，彻底纠正企业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
那要把所有的这个问题查清楚、查干净。
两条路，一个是取缔，一个是提升。取缔类的坚决贯彻到底。
在污染最严重的迪塘河边，周氏建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心情复杂。这一天，吴江区五个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即将按照各自监管职能为他们企业打分。这张满分100分的考卷设置了两块考核内容，五个行政机关共计70分，占了大头。另外30分从企业是否有经济部门立项和年度税收两个角度进行考核。
如果这个码头是无证的，我们会责令他停止港口经营活动。
所有审批过的项目在我们生态环境局都有留档，如果确实没有，那么这个分他拿不到。
全部是合法的话，那就是打20分，如果说是有部分违法的话，就是减一半。
主要是对这个企业有没有取得我们建筑类的一个资质来进行打分。
依法理智的来。
这次测评决定着56家涉案企业的命运，满分100分，及格拿到60分才能生存下来，获得整改提升的机会。如果低于60分，将被关停取缔。
这个项目批出来没有？
批好了，批好了。
拿到企业资质材料后，5名工作人员针对材料载明的事实落地核查。
我看了一下他现场，跟这个环评材料，批件是相符的。
这次现场办公持续了半天时间，最后周氏建材有限公司因手续齐全、经营基本规范、污染防治比较得当，顺利拿到了生态环境部门、住建部门、交通部门和水务部门的分数。但是轮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打分的时候，却不太顺利。
一部分的违法用地，我们将移交综合执法局查处十分。
我们无法。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查明，周氏建材有限公司存在部分违法用地问题，要扣分，这令企业负责人担心不已。
这条线已经推出去了，
就是这个围墙本来应该是缩回来一些，
缩回来的，对，它可能现在看出来好像是推出去。
企业负责人解释说，突出去的这部分是一个车库，他们买厂的时候花了钱，这些年一直想办证，但种种原因没办下来，这事就耽搁了。没想到因小失大，这次要扣分。
我这给你打分只能是打十分，不能打十分，但是你这十分可以通过了怎么办？还可以。
我想怎么一个方案，我想把资本也拿到。
好，来签个字吧，在这里企业确认一下。
虽然周氏建材有限公司存在部分违法用地，但不影响及格过关。最终，这家企业通过考核，进入了整改提升的行列。
在办案过程当中，我们要体现政府的一个公平正义，所有的条件都要公开，让他关能够关的心甘情愿，留下来提升要更好的提升。
56家企业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位于京杭大运河边。
这边呢是商贸码头，这一块呢是江丰码头，这个从里面的黄色的水到这边流出来。
在专案组的协同下，吴江相关部门立即通知两家码头停业调查。但是在针对其中的商贸码头进行调查时，检察官意外发现商贸码头曾从吴江区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公司也注册在吴江区，但其所属的这块地竟然不是吴江的，而是属于紧邻吴江区的吴中区，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被称作飞地，商贸码头所占的正是一块飞地。
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案涉这个码头呢，在吴江城区范围内，但是确实是属于吴中所有。
检察官调取了该地块的历史图片，查明在吴江的土地上有一块吴中区的大飞地，而在吴中区的这块大飞地中又嵌套着九亩吴江区的小飞地。大飞地套着小飞地，两块飞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家砂石码头就附着在这性质复杂的飞地之上。我国行政管理依属地划分，土地性质的复杂导致这里也成了行政管理的薄弱地带，
就是处于一种失管的状态，两不管的状态。
检察官发现商贸码头没有土地使用权证，没有办理环评手续等证照，属于无证经营，
没有任何的这个审批手续，没有规划的许可。
在专案组推进下，吴江区和吴中区两个区的检察机关及时衔接。检察官查明，以前商贸码头一直是跟吴中区郭巷街道国泰社区居民委员会签的租地合同。2020年，这块地被划归吴中区城南街道管辖了，企业负责人又跟现在的城南街道宝带桥社区签了合同，约定土地年租金每年110万，也就是说，这样一块飞地一直由街道社区管理。
跨境口以南都是吴江的地域范围，
从来没有行政执法到过这个地方。
对，到过这个地方。
吴中区人民检察院向郭巷街道办事处和城南街道办事处以及吴中区水务局分别发出检查建议，指出了他们怠于履行水污染防治职责的问题。吴中区行政机关迅速介入，认为商贸码头存在没有取得土地许可、未做环评、污染严重等种种问题，进入淘汰取缔的行列。
江丰那个大概赔了900多万的，
企业取缔就要面临补偿。企业负责人汤玉明听说，隔壁吴江区的江丰码头占地只有9亩，可能补偿900多万元，而自己土地加水面合起来50多亩，怎么也应该比江丰码头补偿的要多。但这笔钱对于租地给他的宝带桥社区来说，无法想象。
我收了1.5年的租金，到时候我赔偿你说要赔个几千万或者上亿的。这个我觉得是从我们这个角度也是不合理的。
江丰码头这边同样要被取缔， 虽然当地政府的补偿标准没有完全达到企业的期望，但企业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还是同意拆迁，迅速对厂区进行了拆除。在专案组协同下，目前当地政府正积极推动商贸码头有关问题的解决。
在紧盯岸上的污染企业进行调查的时候，专案组针对水域的巡查也一直在同步进行。根据过往办理的案件，检察官们知道，在示范区一直存在着一条倾倒固体废弃物的地下产业链，包含钢筋水泥、混凝土、淤泥等建筑垃圾的固体废弃物，一旦倾倒入河，会直接导致河水浊度上升，而一些不法分子稍不注意就会伺机作案。就在专案办理期间，检察官们就抓了个现行。
这一天，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一大早就赶到了吴江检察院。他们被告知，在大运河太浦河专案办理过程中，吴江检察院查到了有人向嘉善县水域偷排固体废弃物。
就是这个往来的这个运营船啊，私自卸土。
早在2019年6月，吴江区人民检察院就与上海青浦、浙江嘉善检察院共同签订公益诉讼办案协作机制。在这一机制框架下，吴江检察院将排查发现的问题线索分别移送浙江、上海两地检察院办理。
跨区域的啊，把浙江的垃圾拉到江苏境内去，就倒到湖边了，那就这个两个区域的司法机关要共同来查。
涉嫌偷排固废的地点就在吴江与嘉善两地交界处的一片水域，检察官们立即赶赴现场。此时，四艘重达200-300吨的大货船遮尘布已被拉开，不法分子刚刚倾倒完部分固废。
这个就属于他卸了一部分。
检察官查明，此次偷排由所谓的倪老板、上海青浦人侯某一手策划。
哪个是倪老板？
这个。
四个船老板，也就是船主，受雇于倪老板侯某。当天，五人密谋从上海满载着建筑垃圾，关掉船舶 GPS 定位系统，驶过江苏，到达浙江嘉善来倾倒。
他上一个港口在青浦，玉底他是到闵行，他是要折中，中途转道来了嘉善。
事发后，嘉善县人民检察院向嘉善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水利局、惠民街道发出检查建议，指出其未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要求三家单位恢复整改。嘉善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倾倒固废的几人进行了行政处罚，如今受损的农田和河岸也已得到修复。
公益诉讼是一个司法行为，它一旦进入程序以后，那么就一定要有结果，它是有时间的。有关行政部门来说，它既是一个监督，是个压力，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共同把这件事情就妥善的、及时的能够得到解决。
目前专案涉及到的吴江区56家企业现场环境整治工作已基本结束，浙江和上海的线索也陆续得到治理。2021年8月至2022年7月，最高检交办的4条水污染线索水域水质基本稳定在2至3类，浊度明显下降。这场大整治被两岸的群众，尤其是以水为生的人们看在眼里。70岁的倪永生老人年轻时曾参与修建太浦河，后来又在太浦河上打了大半辈子的鱼。
家家户户都去人挑是吧？
对对，有基本上有劳力的人、力气的人全部也去。
不再打鱼的日子，他们仍保持着渔民的作息。
3年半开始就有人在陆陆续续的过来了。
老人们见证了太浦河生态环境的巨变。
以前的乱七八糟，脏得要死，新人生态管理靠太浦一圈健身，为了洗个澡嘛，看看电视就是。
Thank you.
是探毒领域的重要合影。
专案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探索实践有必要加以总结。2022年7月19日，在第四届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检查论坛上，最早发现案件线索的中科院空天院的研究人员，将两条黄金水道的整治情况向到场嘉宾进行了解读。
在2020年10月份，我们看到整个太浦河的水域整体是一个黄色甚至是橙黄色代表的中高浓度的水体，而在2022年4月份已经变成蓝色代表的低浓度水体了。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杨震提出心中的疑问：
你怎么能判断是因为人类的整治，而不是因为自然那个水量的变化？
按理说春天应该是更严重的，但是经过治理之后，哎，春天甚至比冬天的风氧化程度都是降低了。
我有一个问题。
九三学社副主席印红关注的是为法律监督赋能的科技力量。
就是你这个片子最早能追溯到什么时候？
哦，80年代。
就是这个遥感公益诉讼，它是开了先河，不断的在拓展它的科技的司法应用，它的也在推进它技术的发展，所以这确实是个双赢的过程。
这次检查论坛还启动了“一心为公”检查云平台。从此，民主党派人士和有志于保护公益的人都可以注册成为志愿者，为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提供线索，为生态环境保护贡献智慧。
依靠社会力量来帮助检察机关做好公益诉讼。
2022年11月10日，大运河太浦河专案听证会召开，在最高检交办案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专案组针对通航水域的流域污染治理积累了重要的办案经验。
与上年同期相比呢，浊度明显下降。
在污染溯源上，在全国率先高度重视浊度这个监测指标，以排除加锁定的分析法，依托先进的技术设备，精准查明复合性的污染来源，并推进生态环境部门更加关注浊度数据的变化。
常规评价指标和浊度。
在促进依法行政上，针对九龙治水的顽疾，便各自为政为多方联动，并堵住了地域交叉带来的非地施管漏洞，使监管的触角更深更广的覆盖。
对属涉企业审开展全过程的提醒。
在跨区域合作上，江浙沪三地检察机关全面落实协作机制，在线索移送、证据收集、水质检测等方面通力合作，取得了显著的办案成果。在治理效果上，淘汰了一批散乱污企业，提升了一批企业向更高质量发展迈进，也为示范区的未来留白添绿创造了更好的生态空间。
应该来讲，我们这次专项治理还是有一定的前瞻性。我们市委市政府打造的环太湖的科创圈、吴淞江的科创带，一圈一带，通过这次治理也为它预留了一定的生态环境的空间。
自2017年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推行以来，检察机关把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谋划部署。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案件占据公益诉讼案件总数的半壁江山。从黄河青瓷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到长江流域船舶污染公益诉讼专案，从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直接立案办理万丰湖专案，到山西检察机关督促整治浑源矿企非法开采公益诉讼案，检察公益诉讼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守护大江、大河、耕地、湿地、草原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环境资源上。
检察机关是受人民的信任和法律的赋权，通过提起公益诉讼是公益保护的司法主体，必须遵循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宗旨和初心。相信啊，我们的检察公益诉讼一定会成为破解工地悲剧这个世界性难题的成熟的可行的制度典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检察机关积极稳慎推进公益诉讼工作向纵深发展。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期待检察公益诉讼这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行稳致远，守护美丽家园，守护美好未来。